很高兴今天早上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我想呢，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在大年初一，在主日讲道。OK， 那我想呢，要讲什么题目呢？不过在讲什么之前呢，先跟大家拜个年。OK， 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猛虎。OK， 那我想今天会讲什么呢？一讲到新年，当然讲福气了哦，对不对？那所以呢，就让我想到诗篇第一篇。不过我想啊，在大华府地区，今天呢，很多的牧师，有一些牧师也跟我一样，想到要讲诗篇第一篇，所以我今天不会是唯一在这个地区讲诗篇第一篇的传道人。OK， 好，那今天讲这个题目啊，也不是偶然的。记得 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几个月以前，我不是在你们在当中讲过诗篇第九十篇吗？还记得那个题目是什么吗？啊，人生与神。第二次跟着来讲什么？智慧的追寻，讲智慧的人生，讲哪几卷书？你记得吗？我去想想，箴言传道书跟约伯记怎么看，对不对？跟着来上一次呢，上次我讲什么？诗篇139篇，隐私与人生。那今天呢，新年嘛，讲福气了，有福的人生。今天跟大家分享有福的人生。那当然有福的人生，我们思考怎么样能够得到福气。我们觉得人生有选择，有两条路，一条是义人的路，一条是恶人的路。那我们也想讲到，嘿，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有一个赐福的源头。更重要的有赐福的源头，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将我们连上这个赐福的源头，对不对？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的上面。讲到幸福，我们也稍微再次的思考一下。其实我问过大家很多次这样同样的问题。OK， 什么叫幸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话就是福禄寿。什么是福禄寿？不有钱吗？对吧？事业有成吗？有功名吗？还有健康长寿。那另外呢，看人生的阶段。我记得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研究所里面，对不对？我那个年代，现在可能不是这样想的了。我们那个年代在研究所里面，大家都想五子登科，对不对？还记得五子登科是什么吗？不记得了，太久远了。It doesn't matter. OK， 就是放帽子啦，就学位啦，对不对？然后就是房子啦，车子啦，儿子啦，妻子啦，或银子啦。OK， 就几样里面选五样。OK， 到我现在这种年纪呢，你们当中很多也跟我年纪差不多了。OK， 我们就希望平安嘛，健康就好啦，对不对？希望儿孙孝顺，这个就是幸福了。可能每个人对幸福的看法，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国的宪法里面也很有趣的呢，就讲到人人都有这个生存的自由，生命的有追求自由的权利，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从很多人的来讲，追求幸福是我们一个权利。 OK， 不能剥夺的一个权利。不但是幸福，是不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传承的文化，会不会因为我们所处的时空，比如说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或在北美，我们华人的处境不一样，想法会不一样，或者说跟你个人的状况而对幸福有不同的看法呢？哎呀，会啊，对不对？是会的。但是更重要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大家共同都认为是幸福的标准，一个终极的标准，绝对的标准呢？你说有没有？有没有终极的幸福的标准？有没有？相对的。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能够找到幸福呢？幸福的人生是运气。运气，你生在富贵的家庭，有一个爱你的父母，对不对？人生里面碰到贵人，那你就幸福了。对， 是个选择，人生做不断的在做选择，选对了大方向，小事情也做对了决定，不就顺利吗？就好吗？对不对？做错决定，承受恶果，呀，就不幸福了。OK， 哎，人幸福的人生也是靠自己努力的，是吗？不努力的，谈不上有什么幸福。哎，有些人说，幸福的人生其实就是看法嘛，对不对？你现在每个人就是这样，你这样看，你觉得你幸福，你就幸福；你觉得不幸福，你就不幸福 ，right？是哪一样？运气、选择、努力、看法。哎，不过我们感觉有问题，有没有一个赐福的源头呢？呀，谁能够赐给我们福气呢？有谁能够指点我们的人生？有谁能够帮助我们连上这一个赐福的源头呢？作为一个信徒，当然我们从我们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right？ 信徒如何看福气，怎么样能够得福呢？幸福的人生有指导吗？圣经里面有教导吗？有，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主题的经文，诗篇第一篇。那诗篇第一篇呢很短，也是因为很多人爱读的诗篇里面的第一篇，很多人都会背。你会背吗？会背的，不会只有我吧？不对吧 ？OK， 诗篇第一篇不长，大概只有六节，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的来探讨。第一段是一到第三节，是讲到义人的人生；第二段呢是第四到第五节，恶人的人生。第三段是最后一个结论，祸与福的一个宣告或宣判。OK， 好，我们来先看看义人的人生在诗篇第一篇里面是怎么描述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怯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哎，义人的人生是个怎么样的人生？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吗？根据这里的描述，是肯定的事。OK， 好，那我们都想蒙福的话，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这三节到底在说什么。哎，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怯慢人的座位。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恶人是什么？你会给他怎么样定义？圣经里面怎么说？不敬畏神的人，不信神的人，对不对？泛指这些。但当然他做恶的话，有道德上的问题，违反法律的话，这也是恶人啊，对不对？但是主要他泛指那些不信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那不从恶人的计谋，计谋是讲什么？讲什么？策略，他的想法，他做事的原则，他人生的信念 ，right？ 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他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我们不要跟从他们。那为什么不要跟从他们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有些念头，做事的原则，决定的方法跟神的教导是有相违背的。比如说他们当然有很多好的决定，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比如说有时候我可以损人利己，对不对？我有些说法说我可以违法或走在法律的边缘，只要我不被抓就行了，对不对？教你很多逃税的方法。比如说我只要我成功，我不惜任何的代价，我不怕伤害或浅大到任何人，等等的原则。我们作为一个想蒙福的人，我们不根据，我们也不采纳不敬畏神的人的动机，我们也不用采纳他们的看法，我们也不用他们的标准，他们的信念， 来做我的决定，来办事，这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从原则、从信念的那个角度入手。那第二个呢？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是什么？罪人是什么？罪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想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其中一个对罪的定义，那个字 hamartia 或 hamartano， 这个字就是说你好像射箭没有射中红心，那就是说罪是什么呢？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那所以什么叫罪人呢？可能你看来我们用普通的定义，他是一个好人，对不对？他是善良的人，不从神的角度，他没有达到神的心意，做事不是按照神所指导的规矩去做的人，他就是一个罪人啊。再从属灵的角度，占又是什么意思？跟从有什么关系？不从，现在是占，站在他的道路上，他正要去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你站在他的那一边，你跟着他的，参与他的活动。我们作为一个属神人，我们不参与那些罪人，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活动。没有说不要跟他们交朋友，不，他们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活动的话，我们不去参加。比如说，有支持这个什么 gay right 的这些运动的游行示威，我们去不去参加？我们不去。这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OK， 第三个，不做怯慢人的座位。什么是怯慢人？怯慢的是有怎么样的行动？亵渎神是一种态度，从他的态度里面表现出来，在他的言语跟行为上面，对不对？是一种什么态度？对神尊重还是不尊重？看得起还是看不起？他甚至是会攻击神的，对不对？笑神。那做又是什么意思？从站到坐，坐，你会坐在一个人的家里，你会感觉到怎么样？舒服，来坐下来跟他慢慢的聊天，对不对？就是坐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 settle down 了，你跟他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怎么样一个好的一个关系，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我们作为一个属神人是怎么样？对那些嘲笑人的人，不能跟他认同，不能跟他联合，不能成为这些亵慢人里面的一份子，参加他同一个会，做他的 club 里面的 member。 Yeah， 是。那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说这个三不从，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他们的原则想法，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参加他们的活动。那第三个，不要跟他们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那表是不是表示我们这信靠的人，信靠神的人，不要跟这些世俗的人、不相信的人做朋友了，是不是？这里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我们这很容易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跟罪人交朋友啊？有，他跟罪人、跟税吏、跟娼妓，对不对？他还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呢。主动要求要去他们家住的呢 ？Right， 是哪一个？撒该，对不对？他主动去他家，是。他是一样的，你如果不跟相信的人在一起，你怎么样能够 让他们认识到神呢？对不对？怎么样跟他们做见证呢？不，但是在这里主要是怎么样？不从、不站、不做，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说这些世俗的人他们所做的所谓的样样都是错的。不单是他们的出发点，因为他是从无神、不尊重神的角度做出发点作为动机，对不对？所以他们有时候最终的目的虽然是一个好的观念，但是最终的目的跟荣耀神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能甚至会对神的名字、对我们生活的见证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要经过过滤，神的话语的过滤，我们才觉得说啊，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或说不要跟他一起。不，最重要的，我们也要小心的分辨，我们要洁身自爱， 要出于污泥而不染。好了，这里都是消极的，不从不从不从，不战不战不战，不做不做。哎，那积极的要怎么办？我们生活的根据是什么？是什么？很简单了、啊、哦，我们来看看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是，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哎，在这里讲到什么？律法，对不对？这个是 key word， 律法。律法是什么？在这里的话，希伯来文这个是 Torah。Torah 是什么意思呢？ Torah 是特别指要旧约的五本经卷，对不对？哪五本？不用我说了吧，自己都知道啊。OK， 是头五卷啊。OK， 那头五卷到底讲什么的？所谓的律法是讲什么？哎，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人呢也是神所创造的啊。跟着来就是讲神对人的这个计划，讲到这个天地的来源，神对人的期望，但是很可惜人堕落了。 OK， 那更重要的后面的开始了，神怎么样开始这个救赎的计划，神为什么会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帮忙完成神这个救赎的计划了，对不对？这是五经里面所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他讲到他们站在一个很不同一样的地位上面，他们有很不一样的身份。他们是什么身份？他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就赋予他们有特权。他们的特权是什么？神会赐福给他们，但是也带来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对不对？有义务。义务是什么？义务是什么？神给他们赐福给他们，不是只是作为一个福气的收藏者，对不对？独享这个福气，还要怎么样？叫人得福，对不对？一方面要预备未来弥赛亚的来临，不，更重要在当下的时候要好好的做见证，吸引周围的外族还没有相信的外邦人能够归向神。哦，那是不是怎么做都可以做得到呢？不是的，神给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对不对？无论是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或生命记，都有记载，要诠释应该怎么活出来。其中有包括什么十诫，还有民事律，还有礼仪律，对不对？教导他们怎么样爱神爱人。当他们根据这些的教导指导去生活的时候，就能够完成他们的任务，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因为律法是他们的概念，是不是有了白纸黑字的律法就够了？够不够？这里要怎么样？你对神的话语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昼夜思想。所以说不只去读咯，很喜欢读咯，还会想。那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是默想，对不对？常常都想，读完这段经文真好。那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哎，这段经文到底是用在怎么样的场合呢？是用在婚姻啦、教养小孩啦、工作啦、退休之后啦、就金钱方面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对不对？而且，哎，在用在这方面是怎么样去用呢？就是默想，默想是是。圣经里面有教导，新约的有同样的教导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对吧？叫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将神的话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哎，不只是藏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也用各种的方法，像诗诗诗章啊、颂词啊、灵歌等等的，我们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解，以致我们能够长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去歌颂神。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喜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昼夜的思想。是我们除了三不为，不从不战不做，我们再加上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告诉我们的旨意当中的时候，这人变为有什么？有福。这样就是有福的人呢、啊、 这样有福的人有多有福啊！我们来念第三节好不好？来，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到顺利。哎，是不是有福啊？好不好啊？我们来研究一下他的进入，他到底思路怎么样叫做有福，叫不叫很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当然。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是以色列人写的，对不对？在他们以色列的环境，在以色列的境内的话，除了加利利雨水比较多之外，其他地方怎么样？都是雨水很少的，甚至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常有以旷野啊这些为背景。哎，在这样一个干旱的地方的话，哪样的元素对生存最重要？对生命最重要？水。所以有水的时候，就表示说什么？有生命。还栽在溪水旁呢，就表示说怎么样，一直有水的供应，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滋润哦。然后跟着来啊，第二个是生命得到滋润哦，跟着来什么？就滋润自己很爽。哎，不只是这样子了，这里说按时候结果子，这个是个什么意思？这个是讲到一个任务的问题，对不对？一个有生产力啊，到时候就结果子了。以色列的地方有一些什么结果子的树？有哪些？啊？有橄榄，有葡萄，对不对？有枣子、枣树，对不对？枣子，还有没有？无花果，对不对？这些比较有名，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说到这个季节时间到的时候，它就会结出那果子，葡萄树就会结葡萄出来。哎，那是什么意思？不是有生产力，同时他们每一棵树有它存在的目的跟价值，对不对？时间到了，它就怎么样？就结出果子来了啊，它就是有用啊，有价值，活出它这个植物应该有的目的。同样，这里的暗示比喻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有神的话语的生命的喂养的下面之下，哎，我们到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就结出神要我们。结了果子，活出我们生命的目的跟价值。哎，第三个呢，要怎么样？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好吗？就常青啊，对不对？我们老年人的团契常都有些就叫做常青团契，那意思说有些人是那些人是常青，充满活力。Good，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然这个人所做的所要做的就是做什么神要他做的事情，神指导他做，所以他做不是说他没有挑战没有困难，但是都能够在神的指引的下面又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在他的人生里面他会成功，他会繁荣，他做完之后他会有满足感，他有冲劲，这个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一个表现？你希望有这样的人生吗？我希望。OK， Yeah， 那恶人又怎么样啊？恶人的人生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第四、第五节，好吧？来，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恶人不是这样，怎么样不是法？哪一方面不是？人生观，还有他人生的结果，人生的做法完全不一样。那这里呢，像首先有一个字叫糠秕，对不对？要了解糠秕是什么意思？糠秕是什么呢？糠秕就是讲到他麦子跟麦子有关的，就是麦壳跟一些穗草。那糠秕是怎么来的呢？跟收割大麦小麦是有关的，当收割的日子到了之后，大麦小麦成熟了，农夫就去怎么样，就割了这个麦穗跟那个麦秆，对不对？那个茎就全部割下来了，然后跟着来的就分开麦穗麦子跟那个麦秆或麦茎， OK， 他们就会打麦了，打完之后呢，麦秆就放到一边，OK， 那剩下来那一堆呢，就是有麦子啦、麦壳啦，还有一些碎的草在上面。 能不能够用来吃啊？还不行，杂质太多。所以呢，他们呢到这个下午的时候，在受割的日子，下午在以色列的地方呢，风就很大的。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因为这个麦壳跟穗草比较轻一点，麦子比较重，所以呢，在大风的状况之下，他用叉子让这些这一堆啊就抛起来。因为麦壳轻嘛，穗草轻嘛，风就怎么样，就吹走了，就剩下来呢就是麦子可用。然后他们呢弄完这个之后呢，就将这个糠皮收到一边，就给它烧掉，剩下来当然就是有用有价值的麦子。所以糠皮是代表一个没有分量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一个的东西。好，恶人的人生是怎么样？不一样啊，他就像糠皮一样很轻，没有分量，没有价值。你外表看来他好像很风光多姿多彩，好像有很多人所羡慕的东西成就，但是到头来是一场空了。哎，周牧师，总会一场空。你不想像那些成功的人士吗？有富有的人士吗？啊，成不成功，有没有价值，有一个标准的啊。第五节怎么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Yeah， 观点与角度这很重要。今天如果当来到神的审判的台前的时候，他按照他告诉我们的过去的指示，我们所谓的这些真理来衡量我们的时候，我就是用一句话，就露馅了，对不对？就啊，表面看来好像很行，其实没有用，站立不住的，在神的标准里面。哎，另外，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怎么说？义人是什么义人呢？是不从不站不坐的人，对不对？他按照神的律法，他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他这些义人，当这个恶人他反过来的人生，他生活的方式，去在义人的当中，当他们跟他们比对的时候，义人的生活就好像一面镜子，或者说像一面照妖镜，对不对？哎，我以为我还是很好嘞，不错嘞，或者高人一等呢，不一照的时候，哦。我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本来我以为我很苗条的，哎，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生活有没有标准？不是随便都可以怎么样生活的，是有标准的。有没有讲对错？有没有对？有没有错？有。将来有没有审判？有。不只是将来，可能现在也会有审判。还有不只是现在活在这个地上这段的人生，还有怎么样？将来永恒的。所以当我们看人生的祸与福的时候，记住要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不只要正确眼光怎么样？不只要短视，还有怎么样？长远的眼光去看人生的祸与福。是，好。谁能够指引我们呢？谁会做评估呢？我们再看第六节最后一节来。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耶和华是谁？我常都问这个问题。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想起来耶和华神是圣洁公义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如果他圣洁公义，他一定会指导我们走义路、right? 如果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一定会指引我们帮助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的。这个神跟我们离得很远吗？不是，他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对夫妻认识对方一样， OK， 深深的知道，他了解我们的过去，他也知道我们现在怎么样，也知道我们的未来，他要帮助我们，所以他将他照我们的心意会向我们启示，会说明，对不对？不只是给我们有启示，不是说了就算了、不管你有没有做、他管的，他将来会评估到底有没有做到，做得好不好、 不只是会评估打分数，30、50、60、80、100，还会怎么样？还审判，有 verdict， 有结果的，有赏，有罚。哦，是啊，所以在第六节，他宣告一个事实：我们有神，神掌管我们的人生，他在乎我们怎么样活。他告诉我们有恶人的道路，有义人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选择，我们要选择走义人的道路还是恶人的道路。其实不只是在人生的大方向我们要做这个选择，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个小的决定，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选择义恶，自己的想法，世人的想法，还是按照神话语的教导。哎，好，那诗人基本上的人生观透过这一个诗篇第一篇，他讲出来的福观是什么呢？人生有一个审判官。哎，那个审判是不是随他心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呢？不是，有公布的客观的标准的，就是叫做什么律法。律法用我们广义的名词，今天是吧，圣经，对不对？有依据的。OK， 他讲到我们在凡事上面都有两条路，义的路人还有恶人的路。今天幸福是一个怎么样？不是运气，是一个选择。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选择，幸福是选择。哎，不过跟着来我又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诗篇第一篇的话是以色列人从前适应他们那个时代所写出来的。我们又问一个问题，这篇诗篇的教导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信徒来讲，哎，你跟我活在这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底适不适用？哎，所以呢，我很快的从三个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假如说我们按照很多是按照新约的教导作为标准嘛，对不对？只是到底新约是不是有同样的指导，新约有没有同样的指导，你说呢？有没有差不多或一样的教导？想到哪一些？哎，第二个问题，看来不信的人会不会有幸福？看来不信不信的人能够有幸福吗？第三个，怎么样能够实际的能够蒙福？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新约有没有同样的教导？啊，不过更实际的问一个问题了。耶稣有没有同样的教导？有没有？哪里有讲到人生有两条路吗？有，在马太福音第7章13到14节，就是登山宝训的最后结论的 那一段的经文，对不对？讲到人生是怎么样，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好吧。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似曾相识吗？跟诗篇第一篇所讲的类似吗？是。宽的路就是什么路？恶人的路，灭亡的路。窄的路呢？是义人的路，引进永生的路。是。将来有没有审判？有。将来谁会审判？主耶稣，对不对？父神将审判的权交过给主耶稣，将来我们一个人做骨了以后，后来呢我们都会复活。复活的人呢怎么样？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呢复活定罪。是。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将来主耶稣会不会给我们有评估啊？我们要不要负责啊？啊，有，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哥林多后书5章10节，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就个人按着本分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要记住了，不只只是人生只做一次得救的决志 ，That's it done。啊，还有以后人生是不是经历丰富的人生呢？还是？圣经所说的康皮的人生还是有关系的，在你人生的以后信了之后每一个的选择。 OK， 好，这段经文也是很重要，更加怎么说，巩固我们刚刚所讲过的 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我们很快的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这段经文讲什么？这里讲一个怎么样的比喻？盖房子，什么房子？人生的房子。怎么样才能够盖得稳固呢？盖在磐石上，对不对？随便比较邋遢一点的，那盖在沙土上，经不经得起考验？磐石上面的可以，沙土上的呢？不行。怎么叫做盖在磐石上？怎么叫做盖在沙土上啊？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听从了，跟着去遵行，对不对？这个就是将人生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面，经得起考验。是的，是的。你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你看到他跟诗篇的教导是怎么样？一致吗？是，是一致的，一脉相承。所以我们知道诗篇第一篇所讲到的福观的人生观，正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要 adopt， 要怎么说，要接纳的，成为我们的人生观跟福观啊。跟着来第一个问题是，看来不幸的人能够有幸福吗？如果你出生就残障，如果你一出生就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或者说你以后碰到有不幸，那你人生是不是就没有幸福了？都是别人的错，我命不好。 Is that right？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听过人这个人的故事？我想很多人听过了，所以我 很简单讲。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人。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 Nick Vujicic， 胡哲。那一听了就知道是可能是南斯拉夫那一代的人，他是 Serbia， OK， Serbia 的，但是他是活在澳洲，他是在1982年出生的，比我年轻很多了， OK， 他是怎么样？一出生的时候呢，他是没手没脚的， OK， 那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手没脚的人能够活得好吗？容易交到朋友吗？都是很困难的，是不好的。所以在他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他孤独，他忧郁，结果怎么样？严重的忧郁会带来什么啊？自杀。不单是他生活在一个很爱主的家庭里面，都很虔诚，后来他慢慢接受了这个信仰。OK， 有一次在他17岁的那一年，在他们高中的一个团契里面有机会去分享，讲到神怎么样去改变他的一生跟他的人生观。很多的他的同学们，你讲得很好，你可不可以以后多在不同的地方去分享你们这个经历，会给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从此以后他就念完大学了，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国际的布道家，成立一个机构叫做 Life Without Limbs， 就是没有四肢的人生的一个施工，对不对？成为很多在他的人生里面，他有正常生活吗？神祝福他。2012年的时候他就结婚了，2013年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孩子。有人知道他现在有几个孩子吗？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过四个，现在有四个孩子。所以有个幸福的家庭，他也拍电影，他也跟我们一样去滑雪、去游泳、去就做很多事情，给很多的人有很多的鼓励，也教了很多人的心。他讲到一个事情，就像他从前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不明白神为什么会在他身上会有这样的，让他有这样的遭遇。不过他说，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的话，不等于说神不理我，不管我。他其中有一个名言，他是什么？ Life isn't about having, it's about being。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生不在乎拥有，而是在乎你怎么活，你有没有成为一个你当成的人，你有没有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完成神赋予你的任务，这个比你所谓的拥有这些更加多。是啊，这个是圣经的观念。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每个人生都不一样，你可能是 Apple， 他可能是 Orange， 我是是别种，对不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没得比的。你不要说啊，他这样好一点。 No， 神给你的每一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为什么神要塑造你？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生存的意义跟价值，不同的任务。我们承受了神给我们的塑造，我们好好的活出来，这个就是永福的人生。是，看来不幸福的人能够有幸福吗？当然能够啊，只要你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怎么样，就有幸福。哎，第三个，怎么样能够实际的能够蒙福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不对？我们从这怎么样能够实际的蒙福呢？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开始就这样说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怯慢人的座位，我不去冒犯神。那还有呢，积极的要怎么做？一起来再念这一次这一节：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啊。在这里怎么样做一个有福的人呢？光有律法白纸黑字的圣经够吗？不够，要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要昼夜，昼夜做什么？思想才会有福。所以我们跟着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昼夜思想？光读不够吗？光读不够吗？思想能够产生什么作用？默想常能够产生怎么样的作用？什么作用？什么样作用？哎，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蝎子跟乌龟过河的故事。OK， 当然这个是寓言了。OK， 蝎子住的这个地方前面有一条河，他在河的这一边生活，和生活的很多年，都很熟悉。他常常都很好奇，到底河的那一边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想过河。那蝎子自己有没有本领过河啊？会不会游泳啊？他会淹死的。所以他很期望怎么能过。有天他就在河边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看到一只乌龟，啊，他灵机一动了，他是怎么样？我就请乌龟大哥帮忙嘛，给我一个 ride， 对不对？他过河的时候，我站在他的背上面，我就过去了，就可以达成我的心愿了。哎，于是他就，哎，乌龟大哥，乌龟大哥，你可不可以载我过去河的那一边？那乌龟呢？怎么说？不行，我知道你会刺人，就毒刺。我给你一刺的话，我就死了。我哪有那么蠢？他说：“蝎子，不会的，不会的。你想想看，我如果骑在你背上面 ，OK， 我如果中途刺你的话，怎么样？你死了，我呢？我也死了。我哪有那么蠢的呢？对，哎，乌龟想想，对，这个做个好人就没有什么问题了。OK， 就载他过。”你想要游到一半的时候呢，哎，那个蝎子虽然就刺他一下，那就完了，就中毒了。那乌龟是很冤啊，说我这做个好人，我也相信你，那你为什么要刺我呢？你不是也一样会死吗？就淹死了。那乌龟蝎子无可奈何的说：我也不晓得，我本性如此。你懂我的意思？我本性如此，我就是会呀，就会这样子。是一个人的行事为人啊，所做的决定大部分都是怎么样？都根据逻辑吗？都很冷静吗？都很不是的，是根据他的喜好 他的习惯，他的天性跟他的本能，有没有很多事情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是直觉的反应的 ？Right? Yeah, yeah. 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神人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策略是什么？策略是什么？培养我们的喜好、习惯，改变我们的天性，针对我们的本能 ，Right? 这个才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昼夜思想 ，meditate， 或者说这个字会用在那个怎么说，像牛啊那种动物会反刍的，对吧？对神的话语不断的思考，我不只是明白、熟记它，我还很熟练它能够用在怎么样的场景当中，应该很灵活的怎么去用它啊。当这些的观念、这些想法都已经形成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变成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嘿，神的话语就塑造了我们的喜好，塑造了我的习惯，塑造我的天性，塑造了我的本能，我的反应。是，那个是什么？就是将神的话语融入我的生命当中。我将我所读的这些经文，这些文字，就怎么样？慢慢的渗透进到我的骨子，透过肌肉，我的心，我的脑，进到我的骨里面，人生的每一个的层面的当中。是，所以圣经在诗篇119篇里面就有两节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可能你都已经会背了，对不对？很熟，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当我们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小心翼翼的，不从、不战，还有呢，不做，然后积极的，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样的人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有福的人生啊，对不对？是是。当年神也对约书亚的教导，当约书亚接任这个摩西这个职务的时候，这个实在是 a big shoes to wear，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但是那个神，那个时候他们要进攻迦南的，征服迦南，神给约书亚是兵法吗？不是，提醒他要什么？律法。神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神要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元帅，征服迦南。但是要成为伟大成功的元帅的时候，之前要先做这个什么？顺服神的旨命，行在神的律法当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吗？有福的人生。有福人生是讲什么？人生有两条路啊，人生有不断有不同的选择啊，一个是什么选择？义的选择，另外一个是什么？恶的选择。义的选择带来丰盛的人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要记住我们的人生里面，哎，不只有你跟我呢，还有神呢，神才是赐福的泉源，神也不是随便让我们怎么活的，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审判的。是，我们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跟着来的这一年我们有福。怎么样能够有福？根据诗篇的第一篇的教导，做义人，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有福的人。我们要常读圣经，我们要默想，让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只藏在我们心里面，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就会带来我们人生的福气。 你过去有这样的习惯吗？常常默想神的话语，你有将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面吗？在未来这一年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怎么样的励志，会励志不只常常读神的话语，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读神的话语，有励志更多的常去默想神的话语吗？让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中，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来，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早上 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新年的一开始的时候，就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你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都是非常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兔年，我们能够蒙神的赐福。主啊，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是蒙福的途径，让我们熟悉你的话语，活在你的旨意的当中，在一年里面都做对的决定。我们将来感谢祈求，还是奉你的名，阿们。